启示录八章，羔羊揭开了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报纸和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反乎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重水的三分之一变成了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它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
谢谢姊妹，今天要看的就是要打开第七印了。那在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是就提到说坐在宝座上的右手边，手里握着一卷书卷。那在第六章的时候就打开了一到六印啊。那昨天我们学习的是提到了有两类人，他们可以有资格免受这个神带来的这个愤怒的这个惩罚。那今天我们要学到，羔羊要揭开第七印，但是我们读的前面两章的时候，会看到，就是不管是神给人印啊，还是在天上的敬拜啊，还是各样的灾难啊、杀戮啊的发生，都是有很大声音。但是在这边特别提到说，当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它就寂静了约有两刻，这个两刻大概就这个两刻应该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哈。所以这个不同的解经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说为什么要在这边一下子就安静了？那是在神是在等待吗？还是在说安静下来要聆听圣徒们的祈祷，甚至是殉道者的呼声呢？更有可能是因为第七印打开了之后，这个整卷书卷就可以展开了，所以神的大审判也即将来临，可能更多的是表现一种肃穆或者敬畏的那种静默。第七印打开之后，约翰就看见什么？就是有七位天使赐给他们七号，他们要吹响这七支号。但是在吹响七支号之前，又有另外一位天使，他是拿着金香炉来，有许多香。那这个香在，第五章的八节之前就已经提到说，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他拿着香和众圣徒的祈祷要献在坛前然后这些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就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这代表这些东西就得蒙神的悦纳，然后就是要把这个香炉，然后把它盛满坛上的火，就是祭坛上的火，然后一起倒到地上，然后才开始七支号的逐渐的吹响。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祷告的力量，它真的是何等的强大它甚至是借着神子民的祷告，它甚至是启动了，就是将来的那种历史必有的那种大结局。神子民的祷告，他被神的火点燃以后，倒在了地上，然后再开始七个号的一个一个的这个灾难的来临。那接下去就提到说， 每一位天使吹响一个号，我们看到前面三个号里面，它都是有火掺杂在里面的。那这个火就是天上祭坛上的火倒下来，所以它都有火。而且就是这前面这个四个号里面，它的灾难都是什么？都是有一个数字，就是三分之一，而不是全部。所以还是有不是一下子就毁灭了，而是说只毁灭了大概三分之一。而且这些个灾难大部分就是那种自然的灾害，一个是对地啊，对海啊，对那个江河淡水的源头啊，这些的损害。几个灾害的话，其实也跟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个十灾里面有一些灾害是比较相似的。吹完了七个号之后，又看到一只鹰飞在空中，并且大声说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啊，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个鹰的话它也有一种含义，就是一个可能是会有很多的死亡，就像那种秃鹰，它是准备来吃那个尸体的。然后这个祸灾祸灾祸灾，也就是进一步强调说，这个后面的灾难可能要比前面的更大因为我们明天接下去读的话，就会看到不仅是自然的灾害，人也会被杀掉三分之一。那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来思考的一个就是众圣徒的祷告，那这边没有写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怎么来做合神心意的祷告因为我们看到大结局的话是借着祷告最后才有这个七个号的吹响，所以我们怎么来在最后做合神心意的祷告，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来圣洁洁净自己，以致在末后的时间能够来保守，能够来成为那一群就是穿上白衣的那一类人。
好，谢谢小平的分享。小平最后的引导哈，让我们思考这个三到五节啊这一段圣徒的祷告啊与神的作为之间的关系哈。那大家仔细读这个三到五节当中有好多的东西哈，他们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哈，大家要搞清楚。第一个是拿着金香炉。然后站在哪里？站在祭坛，这个是献祭的祭坛啊。然后有香，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宝座前的金坛，这是这个香坛啊。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那这个呢，大家如果对旧约的献祭这个结构啊，会幕和圣殿的结构有了解啊，这一段就读得比较清楚啊。这是会幕的情况。这里面是至圣所啊，这里面是神的施恩座，有这个约柜在里面啊，这是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才能进去的，平时不能进去。祭司在哪里？在圣所啊，每一天在圣所里服侍。在圣所最靠近至圣所的地方有一个香坛，这就是第三节最后讲的哈，宝座前的金坛，金坛是指这个金香坛。祭坛在哪？祭坛在这儿。祭坛是在外院啊，在这个圣所的外面。那这个地方呢是铜的，是烧这个每一天要献祭啊，燔祭、赎罪祭各种各样的祭物是献在这个祭坛上。那祭坛上是有火的啊，所以这个香坛里的火从哪儿来呢？是从祭坛。所以这个祭司呢要走来走去啊，他到这个祭坛站在一开始是站在祭坛边上取火，所以用这个香炉装火。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金碗呢，是装香，啊，拿着两个东西，一个是香炉，一个是金碗，进到这里面呢，金碗里面装的是香啊，所以把这个金香炉里的火呢放到这个金祭坛上，然后再把手里的香呢撒在或者倒在这个火上面，那这个香就飘出去了哈，因为这个地方是最靠近这个至圣所，所以这个香一旦烧成烟，它就飘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啊。这个呢，就象征着圣徒我们的祷告啊。我们今天在地上做的有一件事情啊，可以直接达到上帝的面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祷告，而且不光是一个人的祷告啊，众圣徒在一起同心的祷告啊。所以这一段哈，这个在七号揭开这个之前啊，这个七号吹响之前哈。先让我们看到圣徒的宝贵啊，这个祷告的宝贵啊。 对，这个是我们可以今天仔细思考的哈。那么让我们今天的服事，让我们今天的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哈，可以成为什么神所使用的这个器皿哈，转化成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带来地上的哈最终的审判，结合第五章第八节哈，是一个很好的思想祷告的一个经文哈。那我们在小组里就比较哈，这个香跟祷告之间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哈？这个啊，那我们看到这个香啊，磨得细细，都是很宝贵的那些香料哈，而且要把它呢磨得细细的拿出来哈，啊，不掺杂其他的东西哈，磨细了之后，那个一旦把这些细粉放在火上啊，噗，这个烟就出来了哈。就开始飘到那个神的宝座面前哈，这是讲到这个我们这个祷告是指向神的啊，这个祷告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是在暗处啊，在暗处关上你的门，进入内室啊去祷告啊，这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去你的对象哈，一定是指向神的，你的敬拜、你的祷告、你的这个感谢哈，都是指向神的哈，圣徒在一起也是啊。那我们两三个人也好啊，众人也好，在一起聚集祷告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祷告也是指向神的，是往宝座上飘的啊啊，不要只是为了好像是给人听的，好像是为了让自己啊觉得这个啊这个祷告很华丽啊等等，这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祷告的那个心态是对准神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啊。再一个，这个祷告是持续的啊，就像那个烟啊飘，它是连续不断的哈往上飘，那我们的祷告哈也要持久，也要恒切哈，也要不放弃哈。那这个祷告呢是存在那个香炉里的哈，所以很多的祷告是不是马上就垂听的哈？大家还记得第六章第十节那些被杀的圣徒的灵魂在那个宝座面前，他们大声喊着说，那是在向神祷告啊哈。这个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个不是马上成就的祷告哈。那后来这个有声音告诉他也说，等候片时，要再等候片时哈。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不是马上啊能够得到天上的回应，但是你不要放弃哦啊，神都宝贵我们每一个祷告啊，神都垂听的啊，神把这些的祷告都很宝贝一样装在那个金香炉里面存着的，等到这个七号吹响之前，最后这七个灾啊审判要降下来之前，哇，这个像香一样的这个祷告就发挥它的效力了啊！圣徒的呼求伴着祭坛的火一起倒下来啊，就带来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啊！所以这个是。鼓励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带着信心，要有耐心去等候神的时间啊。这封信是写给受逼迫的教会，想想看啊，在逼迫当中的教会，他们做的最多的大概就是祷告。记不记得这个彼得被抓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在做什么？教会在做什么？啊，聚在一起祷告。被逼迫面临各样的危险的时候，他们会常常的聚集在一起祷告啊。那祷告的同时还面临各样的逼迫的时候，人会不会灰心呢？人会不会想说，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祷告，花这么长时间在神的面前恳求，神到底听没听呢？所以受逼迫患难当中的教会基督徒，祷告中的人一定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祷告到底有没有作用？所以约翰就让人看到哈，人的祷告，圣徒的祷告好宝贵啊！啊，神很看重的啊。24位长老每个人手里拿着金香炉，装的就是圣徒的祷告，这是第五章讲的。那今天又特别有一个天使啊，把这众圣徒的祷告都聚集在一起啊，然后带到神的宝座面前，要献在那个金香炉的上面。而且一旦这个祷告哈，这个从天上倾倒下来的时候，带来不得了的能力啊，所以这是鼓励在受逼迫的教会当中的人啊，要坚持祷告啊，不懈的祷告啊。 我去土耳其宣教啊，在土耳其好多的那个来自各国的宣教士啊，土耳其虽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但是呢，是很硬的土，不容易传福音，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啊。那些宣教士在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他们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祷告。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他们那个那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楼上面，他们租了一个房间。各国的宣教士几乎到伊斯坦布尔哈，都要到那个地方一起去祷告。每天上午的时候几个小时啊，不停歇的在那里敬拜赞美，就是琴和炉的祷告。有唱诗赞美啊，有同行的祷告啊，有领袖带领的祷告啊等等。那很多啊，就是在宣教的工厂上真的是啊，要借着祷告啊，来在灵界里面征战啊，得胜啊，释放神的能力啊。大陆的教会很长一段时间是受逼迫的，甚至有段时间啊，这个教会都关门了，然后圣经都很稀少啊，都拿不到。那圣徒们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聚在一起祷告啊。所以你跟大陆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啊，他们真的是啊，很看重祷告。早晨早早的五点钟就起来啊，大家聚在一起祷告。韩国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复兴？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祷告山啊，他们就专心的聚在一起啊，一起敬拜祷告啊。韩国的教会有这个特点啊，早晨早早的啊，五六点钟可能更早的时间啊，大批的信徒就聚在教会里面做什么？祷告啊，向神来呼求啊。所以这一段啊，配合这个前后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啊，这个神是如何的看重我们的祷告啊。听着启示录的话，念这书的人并遵行的人啊，我们读了这一段啊，不要读就放在一边就走了啊。神既然这么看重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今天应该采取的行动是什么？我们如何去遵行这个道而蒙福呢？就是我们要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啊，真的是要悔改哦，我们要悔改啊！我们祷告的太少，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太轻忽啊！神给我们这么大的特权，这么大的这个能力，可以跟他一起来同工啊！我们当如何好好的去啊，在地上的时候啊，好好的去使用，好好的去经历，好好的与神同工啊！这是我们当思想的地方。
首先呢，就是姐妹先提到了啊。越来越感觉到神的审判越来越重啊！在我们读到这个章节，因为七号之一吹响，就每次一号角一吹，都是有大事情发生。我们现在看四周的情形也越来越印证啊，神的审判是越来越重。那我们从这第八章读出来呢，读出来虽然这个审判啊，灾难来临啊，但是我们要刚刚牧师一再强调的，我们看到了一到四节的这个祷告的重要。我们也看到第七节，看到这个神仍然有保守，并不全然的毁坏啊，毁灭。所以呢，所以在施行神在施行灾难之前呢，审判之前，仍然给我们有悔过的机会啊。审判虽然严厉，但是仍然有恩慈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警告啊。那我们最终的中心点都是重在这个祷告啊。所以姐妹有好几个姐妹同心的认为，我们教会的祷告啊，带给祷告会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是8点到9点啊。那从各中呢，就说大家都共识出来，认为这个祷告会啊，是我们虽然是我们个人的职责所在啊，但是在祷告当中呢，第一个是我们个人的锻炼啊，怎么样跟神沟通，因为每个人都要开口。牧师的这个 format 带领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开口，然后我们当我们的所求，我们自己中心的祷告啊，就是我们把自己所求的祷告，自己的眼光转到教会的眼光，神的眼光的工作来这样祷告的时候，反而自己所得所求超乎 我们预期的。就像经文在十三节讲的，鹰飞在空中，当我们这个层次提高，我们真的是看清了地上的事物啊，所以我们会看清楚，就像中文讲的登泰山以晓天下，我们有鹰的高度，我们就看得更多的更清楚地上的事情。所以祷告会对我们的感受就是耶稣的代祷跟自己的祷告合而为一的时候，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
好，那我稍微总结一下，我们组里面爱丽丝姐妹我们在也在讨论是什么样的祷告。爱丽丝姐妹就想到说，在以利亚当时有许多假先知，那以利亚就求火从天降，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从三十六节开始然后神就应允。那首先以利亚他是认定说这位神就是他所信的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这位神。那他所求的也是求神能够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作为，能够来成就神自己的旨意所以讲到说我们今天怎么样的祷告也是要像以利亚一样的祷告，就是求神的这个圣洁公义在地上的彰显。对我们只要忍耐等待，借着我们的祷告一切就会成就王弟兄也提到说，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他就看到的神的这个公义和怜悯他的恩待因为只有三分之一被毁灭，而且在吹响了前面四号之后这个鹰飞在空中，然后他就说祸灾祸灾祸灾，那后面就是更大的灾，就是在第六灾就是会有人的三分之一被杀，然后在明天第九章天使吹完第六号之后，在九章的二十节他表明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说那些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里所做的，所以神将这些灾他的心意仍然是盼着我们能够悔改。所以就像前面提到的，就是寂静两刻，或者说那些天使预备要吹号，这些都是神的等待的时间，就是仍然在给我们那些不悔改的人机会盼着能够借这些灾难还是能够及时的悔改。
前面这个小瓶子没有提到接下来这四灾四个号吹响带来的灾害可以跟当初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十灾做一些比较所以这个帮助我们去理解这四灾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当初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为什么先是尼罗河水变成血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埃及人把尼罗河拜成自己的神以为他们的农业的出产呢，生活的这个供应是从这个河这个神里面赐福给他的所以神要败坏这个神。为什么要天要变黑？因为他们敬拜天上的太阳作为假神以为太阳是他们的神。所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特别借着这十灾击打每一个假神，让这个埃及人也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受造之物，当拜应该拜那个造物的主所以这一次你看这个地上的树木青草，这是第一号然后地上的这个海，然后这是第二号，第三号是地上的江河第四号就是讲到这个日头月亮星辰这些也是在向地上的人证明这些都是受造之物，他们是会被击打的他们不是神明真正的神明是掌管一切的耶和华神。所以刚才小平的分享也很好击打的是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还留着三分之二，是给人机会怎么样被警醒，这个时候还有机会悔改呢。所以在审判当中也看到上帝的怜悯，他在等候，他在期待他在给人机会赶快抓紧了，不要再拖延了这个已经越来越厉害了，前面是四分之一 六章第八节啊，讲到那个死亡是杀害地上四分之一，到现在变成三分之一，啊，越来越严厉啊，越来越厉害了啊，赶快啊，这个时候趁早快快的悔改啊。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更是这样啊，不要等到那个灾害降临的时候啊，要快快的现在就悔改啊，现在还是来得及的。
大家早，我华梅。
华梅早，欢迎回来。
Yeah, 我昨天晚上回来了，我过去两个多礼拜我每天都有听，然后我的感受跟那个奇怪，我梁楚玉的太太叫徐辉啊，对，徐辉的那个分享啊，我觉得跟我感受很像，就是过去自己读常常读不懂，不知道在读什么，然后跟着大家一起读以后，好像真的读懂了啊，然后就心里就感觉就特别舒服，特别充实啊，特别感谢主。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刚才大家很多都提到祷告啊，我也对祷告我有一点分享。就是我们常常强调祷告会的祷告，但是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的祷告应该分成，对我来说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个人的祷告，一个是家庭的祷告，一个是教会的祷告。我觉得当我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我自己个人有没有祷告，我有没有跟着家人一起祷告。如果我这两方面没有做到的时候，其实我参加祷告会的祷告我心里面很不安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祷告好像是祷告给人看的，所以我觉得要是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参加祷告会，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因为自己个人没有祷告，是不是家庭没有祷告。我觉得当我个人祷告带着我的家人一起祷告了以后，我觉得我会比较常去参加祷告会，否则我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常常心里面就很不平安啊，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啊，因为祷告我们常常祷告说要合神心意的祷告，其实常常我们祷告有没有合神心意其实自己不知道。那这边讲到的这个像香一样的升到神的面前的祷告，是所有的祷告不管合神心意不合心意都包括在里面呢，还是只有合神心意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这是我自己心里面在想的，也不知道重不重要。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啊，讲到说应当义务挂虑啊，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当然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顺着神的旨意去祷告啊，不能违反神的旨意去祷告啊。为自己得好处，我可以偷窃吗？我可以撒谎吗？啊，为这些事情祷告，神一定不垂听的哈。你明知道神不喜欢，还要这样去求，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这个不要哈。照着神所教导我们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用神的话语、圣经的启示去祷告啊，这样就比较有把握啊。神一定会垂听的哈。那我们的祷告是奉着耶稣的名啊。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用说不出来叹息在那里，神那里在那里等候哀求，就把自己摆在神面前的时候呢，圣灵在替我们祷告啊。所以有人讲，就是说我们地上的人的祷告像什么呢？像小孩子要给爸爸的生日礼物，他就跑到田野里面呢，采到一些的野花啊，拿来那个野花呀、也不漂亮哈、也不带着土的哈、那些枯干的叶子还在上面的哈、就拿过来，但中间有妈妈啊。妈妈拿过孩子的花呢，把它土给它洗干净，那些杂草除掉哈，加上一点的装饰，捆成一朵花啊，一束花啊，作为爸爸的生日礼物，那就很漂亮了啊。所以不用担心，神鼓励我们，你只要想要的哈、在不违背神的旨意的前提下，你想要什么，告诉神啊，把你心中的这种盼望、心中的渴求啊，心中的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那中间呢，有圣灵，有主耶稣哈、帮助我们会修饰的啊。那这些你看香啊，原先这些香料还经过打磨啊，磨得很细细的哈、那才能够撒在那个祭坛的火上。 啊，所以不用担心啊，神看重我们这个心啊。不过华美的那个提醒很重要啊，我们要有进入内室关上门的祷告，要有这个自己私下的跟神的这样的亲近啊，这样你在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祷告你的心态才不会错啊，养成哈，你不管人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众人的面前，你的祷告都是指向神的啊，不是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啊，那你无论是在私下的祷告还是在众人弟兄姐妹在一起的祷告啊，那这样的祷告都是蒙神悦纳的。
刚才华梅提的那一点我觉得很阿们，我们自己一定跟神先有祷告，在家里面，如果家里面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有家庭的祷告。当然家里头如果另一半还不信主，这有难处啊。那我们首先为家里的人的得救要求主，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看见的我们向神祷告，但是呢，神对答应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根据神的旨意来改变神的应许，不是完全按照我们所求的。我要求个东西，神明明知道它不好，神会把最好的赐给我，这点我们要放心。我觉得是只要一个真心悔改的一个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圣徒是经过祭坛的火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耶稣基督在祭坛上献给神，我们的祷告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也就是在基督里奉耶稣的名的祷告，我觉得都会达到神那里去。但是呢，不一定完全对，神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并不会完全按照我所求的这样子给我们，因为神完全了解我们。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第三节第四节我越读越有意思，天使拿着金香炉先在祭坛边，这个祭坛就是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先拿祭坛里面的火在金香炉里面，有许多香赐给他，这是上面赐给他的。我觉得我们要想一想，这个许多香是代表什么？这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祷告，这是两部分。我的认识就是耶稣基督的代祷和我们经过祭坛的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在父神面前，基督的祷告和众圣徒的祷告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祷告。所以不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但是呢，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真正认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如同在天上通行一样，这是大事。我们要从我们自己慢慢扩大，不是出来说漂亮话的，让别人听的觉得你好会祷告哦。我们是真心实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到神面前祈求。最后天使还要拿着金香炉再回到祭坛，从祭坛出发到神面前，然后又回到祭坛再拿坛上的火，这是神的审判。当信徒的祷告合神心意，真正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开始了。所以神还在等待我们每一个已经信的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将来必成的事是什么，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好，谢谢童姊妹啊。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啊， 那我邀请大家今天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啊，我们来同声的祷告啊，请大家呢把你的声音可以打开哈，让我们一起来真是同心合意的照着主教导我们的方式啊，我们很确定这个祷告啊是要达到神的面前的哈，是要存在那个金香炉里面的哈，所以我们带着信心来宣告啊，来祈求神，我们一起来同声来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
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叫
我们遇见试探，我们
就
不能喜乐。因为
国
度、
荣
耀、
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